因为上帝借着主耶稣，并且也借着这四卷福音书的呈现的方式向我们说话。福音是上帝向我们显示，向我们说，我们按上帝所说显示的方式去了解，去体会，去明白，最终我们才真正得着上帝要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以为我们用我们自己更加吸引人的方式，有时候在这当中我们掺杂了一些多余的一些的这个调味，那么吃起来可能呢是觉得更可口，不过有时候已经失去那个原味。教会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正如保罗自己所说的，当日我所领受的我传，这个继承这个承继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这个继承跟承传的过程的当中，一直不断地回到原来的那个事情的本身，原来回到那个原点，而不加以的这个多的加添。正如启示录说，这里所写的不可加添。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格里面比较没有这一方面的习惯，我们总是喜欢按照我们的口味改变。但是经典就是经典，原来的事情就必须原来事情，尤其是这一种关乎我们的这一种生命跟永恒的事情，是不需要我们任意去加添跟去改变。我们谦卑的回到主自己的这一个记录，自己的见证所提供给我们的，调整我们的心态，调整我们的不习惯，调整我们的这个不方便。但有一天当我们读出来的时候，当我们领受到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是惊讶不已，我们真的是会真正被那一个呢向我们显示的生命，那一个真正是上帝的生命呢被遇着了。我想我们大家都谈过恋爱，我们大家都愿意谈恋爱结婚，谁愿意呢？你碰到了一个人是经过包装而不是原来的，然后呢只为了其他的目的而跟你，我相信我们不愿意这样的人跟我们共度一生。同样今天教会在传福音，在呈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让我们按照主耶稣基督本身的呈现的方式来去认识他。我们今天是选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自己本身说他是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一次的烛光会，我们也会更多的人做见证。我们就按照上帝当年向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来领受，也来去表达。今天我们要看施洗约翰的这个见证。我们先打开福音书，或者我们看这个幻灯，第一章的这个幻灯。今天我准备了十章的幻灯，如果每一章我用三分钟，就是至少30分钟，啊，这个是很容易控制时间的。约翰福音一章19-23节，这里有一个人呢，叫做施洗约翰，他在我们距离我们2900年前诞生，他是犹太人。那么到底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这个施洗约翰跟约翰福音的约翰是不一样的。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是以利亚，我不是，是那先知他维多，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去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各位，这到底是怎么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信仰，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一个生命，叫做耶稣的，他的事情是怎么开始，他的事情又跟什么事情关联，又跟谁有什么联系？他不是那么突如其来，也不是那一种呢突然之间灵界或者神明呢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发生，然后从此呢有一座庙为他盖，然后香火鼎盛就这样传开。这个不是耶稣信仰的这个发生的过程，跟也不是他的这个行程，他是很特别的。他是借着 一群亡国奴。这时候这里面讲话的这些人叫做犹太人，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活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底下，他们失去自己的国家，失去自己的家园，而且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当了至少500年的亡国奴。讲到这里，我每一次呢心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在世界上许多的民族的经验的这个里面，恐怕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人这样子呢，有这样一种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因素。有的很可能呢被灭了之后，从此呢也消失在地球上面，整个文明或者整个民族文化也就没有。但是这个民族呢，它亡国500年，它还是呢有某一种形式呢在地上，而没有想到以后呢它更加的坚韧，以至于这个之后，我们知道现在它影响了以后的2000年，就是我们过去的2000年的整个西方甚至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到底这一群人是谁？是怎么一回事？以及为什么有一位神是由他们这一群人呢传来见证，跟他们所表达？500年的这个王国，但是他们的因着他们的过去文化、他们的历史的关系，他们正在等待上帝触手拯救他们。什么叫做触手拯救他们？这句话其实也不好说，但是肯定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犹太人呢得永生。这个不是犹太人关于拯救救恩的那一个角度。对犹太人来讲，被上帝拯救、蒙上帝拯救，就是跟上帝恢复关系。哎，你说得很奇怪，叫做跟上帝恢复关系。所以这句话本身已经告诉我们，犹太人本身呢，已经是有上帝，已经是信上帝。他们的拯救、他们得救恩，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不下地狱、灵魂得救。所以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向犹太人传福音，传这样的一个版本的福音，他们听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是信上帝，而上帝的事呢，就是由他们传下来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已经传了至少1800或者将近2000年，他们在等待上帝拯救他们，因为他们亡国，他们跟上帝关系破裂，他们跟上帝断绝，上帝本来在他们当中，但是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一直不断地违背上帝，而上帝管教他们，上帝离开他们。这是因为呢，他们的出现，犹太人在地上的这个出现，到目前，如果不用他们自己的旧约圣经做根据的话，再也没有其他的根据。他们从一开始，他们的官方的宣告，官方的一段历史回顾，我们犹太人怎么来的，就是旧约圣经创世纪开始的，再也没有其他的。有的话呢，是不再用这个，而打算另起炉灶，另外重写。但是从古到今，他们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很多人问，圣经的权威在哪里？圣经的可靠性在哪里？而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常常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点过度的在那边要帮上帝讲话，又越帮越忙。我们就是忘了回到原本事情发生的本身的，让事情本身说话。这个经典的权威，就是这整个民族2000年存活的依据，这个就叫做他的权威。他们整个民族2000年过去，就是这个约翰之前，怎么样活在地上，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一个犹太人，跟为什么坚持做犹太人，就是因着这一本经，这就告诉你他的权威了。为什么叫他们不放弃？为什么叫他们呢？在怎么样辛苦的日子的里面，还是就是做犹太人，这就叫做权威。 这个经的权威告诉他们，他们也领受这样的一个经里面的这个意义跟内容，而愿意照着这个经，也照着这样的一个经典里面的上帝呢去活。那是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事情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经过一个惨痛的教训跟过程跟实在的一个经历，才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温习这个过程，而只有来到这个温习走过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深刻的感觉到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说，我不是基督，对全人类他讲出这句话，我不是基督，是何等的重要，也何等的负责任，也何等的意义重大。今天在地上就是太多的人随随便便以为自己就是神，也随随便便很多的人把别人当神来拜，结果呢没有给我们帮助，只到叫我们更混乱，只叫我们跌进更迷信更无知。但是当年有这样一位犹太人，这样一个施洗约翰斩钉钉地说，我不是基督。人是很喜欢被人供奉的，人是被喜欢被人拥戴的，人是很喜欢呢、有这个成群的人跟随他。李洪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人就是人，人不是神就不要装成是神。施洗约翰因着他的这个服事，因着上帝在他身上显示的一些的这个现象，他们开始看到这个人呢、非同小可，就开始问到底你是谁。但是他根本不想趁机在为自己建立些什么的名望，建立些什么的一个地位，他斩钉钉地说，我不是基督。各位，如果他说我是基督的话，我们今天挺麻烦的。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在他后来跟在他之前，有好几个宣称说上帝呢呼召他，而且要借着他为以色列人平反，为以色列人带来复国，一群人跟他跟到这些山上去，结果当然是悲剧下场。类似这样的事情过去我们也略有所闻，一些所谓的这个教主，然后呢耸动一群人相信说他会带来呢世界末日，他会呢是世界末日的那一位，但是最后个个都是悲剧下场。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才会感激施洗约翰，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民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里面的这样的一位所尽的那种本分跟责任，对我们何等的这个重大。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一直这么好奇地问他，他是谁？这样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民族的历史的这个开始。第二章幻灯 please。从一个老头到一个族群，大概知道这个老头就是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一个75岁的老头不能够生育，这个民族的开始就会出现在这个地上，是这样子的。从一个家庭，上帝找到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呢让他从此成为一个族群，而我们知道事情呢发展到他们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在埃及。不过有一位埃及王下了一道命令要灭族，而神将他们从埃及拯救，这个我们所熟悉的出埃及记，也我们所知道的摩西。讲到这里，这些都是事实跟真实的事情，上帝的事是透过这样子来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表达出来的。我们一定要重新回到这个过程里面去认识这个上帝，不要再用那个抽象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一种观念去想上帝，然后呢我们在那边辩论，如果是无所不知为什么他是这样，如果无所不能为什么他那样。我们之所以每一次掉在这一种的辩论，是首先我们的起点我们不按照上帝本身的讲法。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在历史里面这样子的 自我显示的一个上帝，经过这样的一个实在的在一群人的身上的这个运作，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过去的3000年里面，至少有3次到4次，整个民族面对灭族的威胁。所以我在想，我们有5000年文化的中国民的华夏，真正我们给人家打进来，也不过就是鸦片战争以后跟八国联军。而坦白讲，我们也从来没有被人真正占领过，我们只是各地赔款，付了一些钱，丢了一两个小地方。我们都已经耿耿于怀，国耻都已经吃不下睡不下了，我们都觉得这是极大的耻辱。现在呢，希望说我们能够争气，但是你想，这个犹太民族是灭族，而且是在当时，他们真的，他们的命运是操纵在当时的这个超级强国的手中，真的是可以把他们捏死了。希特勒杀了他们600万，所以你要同情，要明白今天的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的这个，从此他们立定决心，不再让人呢对他们的民族生命有这样一种的威胁。因为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当中，一而再，再而三，至少3到4次，整个民族灭亡。我们要去想象这样一件事。而他们有神，他们是相信一个自称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这一位上帝找上他们，跟他们的这一个历史挂钩，跟他们接着下来在世界上所走过的路分不开。在那第一次的灭族，其实在那一次之前，是他们自己呢12个孩子互相内斗，如果那一件事情要不是他们肯赦免，可能不用别人灭，他们早已经呢自己呢灭亡了。那你说，牧师，你这样讲不对，因为上帝本来已经有一个计划，这个事情一定会完成。我告诉你，从这个角度读圣经是不对的，圣经没有这样子讲，神起初有一个计划，所以这个一定会包过的。你重新读旧约，放开这种呢角度，神在每一次他们的危机的里面，神干预，神出手，把他们从死里面再抽出来，使他们能够再壮大，然后把他们带进这个应许地。第三点，在应许地做什么？让他们能够存活。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应许地呢，要成为像当年的伊甸园，还没有呢犯罪违背上帝的那种伊甸园，就是神同在，活在伊甸园当中的那一些人，愿意照神的话呢，打理管理这个园地，而跟神过一种合一和谐的生活。这是本来神创造，就是要愿意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神同在，上帝呢以会幕来表达他的同在。伊甸园，神在园中跟亚当走在一起，这个是这个信仰，这个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透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来表达。然后在应许地，因着许许多多的因素，他们看到周边国家，他们说我要像他们一样，才更加有生存的把握跟安全感，所以他们要求有君王制度，神让他们，所以他们也正式成为一个国，有中央的这个君王，有军队等等，像国别的国家一样。神并没有计较这个形式上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他们的王带头，就像当年的亚当带头违背上帝，再一次使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离开上帝的话，离开上帝所要的那一种人的生命表现，神让他们亡国，神用亡国来管教他们。你看第5点， 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前后经过至少的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接二连三的在当时中东的这个超级强国，一个紧接着一个压迫他们。甚至在巴比伦跟亚述的时候，他们甚至是遭受到的是一种最残酷的，搞不好的话也有一种灭族的危险，甚至呢有整个文化的那一种呢要异化，要连根拔起，要同化你的。各位，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们想一想，哪一个民族曾经这样子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每一个帝国也意味着每一个不同的文化。我们今天短短的几十年，我们被好莱坞文化已经冲到我们天翻地覆，连这个泱泱大国五千年文化的中国也不可免。现在的上海越来越像了现代化的都市。我们再看，当有一天北京到处都是 M 字头的时候，跟 Starbucks 的时候，但是每次中国人面对这种的时候，都是用民族情绪来应对的，这个是很可惜的，因为民族情绪很没有理性。还记得当年的这个太平天国，还有这个不是太平天国，一时想不起来，那样的一种排外跟那样的一种的对付所谓外国人，没有理性的，我们都可以感到了这种威胁，这种痛。你可以想象犹太人、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他们怎么能够经过这么一连串的这个压制冲击，最后反而犹太人更是犹太人？这里面没有别的理由，你离开他的信仰不谈的话，你找不到答案的，因为上帝的关系。就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里面，因着上帝，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 next， 再下一章。因为在他们成立这个王国的初期的时候，上帝跟他们的大卫王有过这样很独特、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段经文呢，这段事情记录在撒母耳记下。我们很快的看过去，那些划线的，他说，上帝跟大卫讲：“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最后特别这句话，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一个应许也就使到犹太人的一种生命，坚韧的这种生命力一直不断的在延续。原来当年他们所认识的神，他们所认识、所敬拜的神，也是使到他们呢，从一家一个老头不能够生育，成为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知道，他们的这个神既然这样子说，就会应验。不过在这里呢，这个真的是超乎现实所能够想象的。怎么说，我们这个犹太国、以色列国，这个所谓大卫家的宝座跟王位要延续，而且到永远，就是有一个永远国度不衰。神曾经这样子应许，曾经这样担当，而他们相信神不会食言，因为他们过去的经历里面，神没有呢说了不做。不过在现实里面，他们碰到有不一样的，不过他们没有忘记这个应许。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这一篇诗篇呢，就很能够给我们感受到，这篇诗篇就是以色列王国了。所以其中诗人呢，想到过去，想到过去上帝曾经这样子的承诺，他也讲述这一段事。我把其中一些摘录出来。他说，曾经上帝说，我也要立他的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然后下面最后一句，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热之恒一般。下一章 next， 哎，不是，再回去啊。但是呢，眼前我们家破人亡，我们已经亡国了。那么曾经想到说，当年你曾经应许大卫家、大卫的宝座，这个国度是要永永远远的，现在怎么办呢？他向上帝祈求，他说：“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啊，他前面有一段讲述，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会亡国，是因为呢他们违背神。但是他说：“你答应的呀，那么我们相信，你应该会继续恢复，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样会复兴我们。”所以他现在说，眼前这一段我们遭你管教审判的这个日子，他说要到几时？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就说好像我们现在找不到你，你不理我们了。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你看他 claim， 他的沿用上帝是当年你曾经这样说的，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们怎么样将一切强盛这个名的耻辱存在我怀里。是，你请你不要忘记，请你快快你动手吧。我们被你管教，我们是活该，不过我们记得你曾经应许的，这个是亡国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亡国的事实，诗人呢到神帝的面前祷告祈求。下一章，这个是还没有亡国以前，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呢预告，一方面呢宣告说会审判以色列，会让他亡国；另外一方面呢说，这个事情过后，上帝会要更新，要重新带领他们。然后他讲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这个是指大卫，就是说从大卫的后代里面呢，会有一位出现，怎么样呢？我们看下面，却要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这一位呢，君王出现的时候，他的这样的一种统治，会带来一种理想状况。下一章，下一章，豺狼可以跟绵羊同居，豹可以山羊，然后少壮的狮子跟牛犊呢可以在一起，小孩子可以牵引他，在我的圣山的偏处，一副呢神人和谐，跟呢整个环境动物等等呢都没有彼此伤害，正如呢伊甸园当年还没有败坏的时候的那个美景。他说当这样的一位呢从大卫的后代再出现，再来统治，再来重新治理的时候，这个美景会出现。这个是八世纪的主前八世纪，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再一次的这个表露的一样的一个心愿。下一章，神一直不断的借着先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在不同的时期。这个以西结呢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他们刚刚亡国，然后呢被充军，我们说被掳，开始在被带到异地，先知也没有幸免，一样跟着百姓流亡。就在那一个流亡之地，上帝借着以西结再一次呢向以色列人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处聚围起来，引导他们回归本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分为二国。神不但要恢复，而且要统一。他们在历史当中呢，所罗门时候国家分裂，神要恢复，再重新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你看最后那一句，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这肯定不是指大卫的，因为大卫已经死了，所以说大卫的后代，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所以有这样的一位要出现，要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王， 要带领他们复兴他们牧养他们。这个呢是上帝在他们王国初期的时候被充军被分散在列国的时候，上帝借先知再一次在他们当中表达这样的一个心愿。下一章再更迟一点的时候，这个是但以理。但以理呢是随着以色列人当时的超级强国巴比伦把以色列人灭了，把当中的精英分子呢带到这一个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去为他们做事情。上帝在当中呢向但以理，其实不是向但以理，是向巴比伦王呢做了一个梦，然后呢透过但以理解释这个梦，其中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但以理整本书其实在讲两个国度，上帝的国度跟地上的国度的那个关系。在接下来巴比伦之后的那400年，接下来在地上的国度的发展会什么，在但以理书里面上帝呢透过但以理呢把它表露出来。其中提到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是当地上还有很多王，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所以你这个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他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在这个路加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在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讲了一篇道，然后说这一位呢上帝已经立他做主做王了。有参加家庭小组的呢，在家庭小组里面查使徒行传呢，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渊源，这个是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向我们显示他是上帝的方式跟过程是透过跟一个民族的历史挂钩，跟一个民族的兴起兴落跟他的体会分不开的。我们离开这一切讲的上帝都可能不是圣经讲的上帝。我们再看下一章，没有了。对，所以在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能够稍微的明白这些犹太宗教领袖，这些所谓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呢是熟读这些经典的。这些过去上帝在过去的时候借着这些先知所讲的话成记录下来，成为我们现在手中的旧约的这些书卷。也就是这一些呢在主耶稣诞生前的那500年开始塑造一个很独特的民族跟塑造一个很独特的信仰，叫做犹太宗教跟犹太人。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更加是犹太人，反而呢是因为亡国之后，因为痛定思痛，从此才真正明白那一位曾经启示他们带领他们引导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跟要在他们身上成就什么。他们那个时候才开始认真对待，才真正去听上帝的话，也在真正的去按照上帝过去所讲的那一些话去活。因此呢那个整个一种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跟这样的一个民族个性呢就开始出现。很有意思的，主前60几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也刚好是世界几个文明在酝酿。在中国是孔子儒家，在印度释迦牟尼，在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位连续都是在这段期间出现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而在这一端上帝在塑造他的子，使到他们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也真正明白他是谁。就在主耶稣诞生前的那200年，在我们中国汉朝也正是儒家被定成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被尊重跟唯一的一个要跟从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思想。从此呢塑造了这样的一个汉族的一种的特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一个信仰也在这样的一个 苦难的这个当中出现。没有犹太教，没有耶稣。今天的基督教讲自己的基督的时候，讲到耶稣好像就是外国人，根本不是犹太人。我们把耶稣的这个犹太的色彩背景过滤掉，而且遗忘掉，这个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今天要重新跟这一个大上帝，才能够看见上帝那只手，跟上帝在自古在人类里面他的那一种情怀，他的那一种的心，他对着我们的那一种痴情跟痴意，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人性的整个败坏，就由以色列民族呢代替我们，给我们表彰出来的。我们都在犹太人里，在以色列人里看到我们的，或者说在亚当里，我们不要自以为意，我们不要自以为我们比以色列人更好。以色列人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伤透上帝的心，这就是反映了我们，反映了人。而这一位神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放弃不忘记，在这么漫长的500年，你想神不断对着一个这个王国奴，对着一群这样子呢，文化也不够深厚，也没有5000年啊，能力也不够这么壮大，干嘛？如果神不在他们当中再说话，不在他们当中再来表达自己，谁又能够呢跟神计较呢？何苦？摩西早就讲了，你们成为选民不是因为你们特别优秀，不是因为你们什么，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单单爱你们，就是这样。我们是承蒙错爱的，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位神要这样子，要这样子跟这样的一个民族，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犹太人的身高都不到6尺，他们的特色就是呢鼻孔大，因为呢唯一一样不用钱的就是空气。这个民族有什么值得上帝去这样子呢跟他们呢纠缠？放掉算了。但是神就是这样子选一个，就是这样不起眼的。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上帝不选中华民族吗？因为我们太骄傲，就是选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正如他们自己讲的，我们是从粪堆里面，你把我们呢从粪堆里面立起来，叫我们作为王子。玛利亚引用撒母的母亲的那首赞美诗里面，当天就告诉他说，你要怀胎生一个孩子做什么？坐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做王。圣诞节就是说这一位来了，这一位大卫的后裔来了，这个事情呢出现了。所以这个是跟犹太人分不开的，他们很紧张，因为他们在施洗约翰的身上看到很多一些独特的一些现象，根据他们的这个信仰渊源传统，他们知道有状况了。所以他们问，你是谁？你是谁？你会不会就是那一位要来的？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一个，我不是上帝要点的那一位，不是上帝所说的那一位大卫的后代，那一位要来作为神的代理人把事情做完的，我不是。如果他说他是，那真的是很麻烦。他说他不是，因为他说要来的是那一位。施洗约翰见证，而耶稣呢，就是要来完成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拯救呢？原来他最后的结果是他来做以色列人的王，真正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是在这里充满着很多的吊诡，很多的讽刺，特别是约翰福音，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不过呢那个局面那个面貌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大家打开约翰福音，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愿福音十九章，先看第三节。愿福音十九章第三节说：“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取笑他。然后在十九章十九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着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三种语言写的：希伯来文、罗马文、希腊三样文字。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已经写了。”这一段呢，充满着无限无限的引人深思的。你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这么懦弱？为什么任人宰割？如果呢，不是的话，他说他是的话，又怎么解释？耶稣来做犹太的王，以这个方式，就是上帝拯救犹太人。路加福音也是这样子宣告的。天使向玛利亚说：“你所要怀的胎，他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然后事情最后解决了，完成了，真相大白了。在使徒行传彼得的见证里面说，怎么样说是这样子，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不过他做王的过程跟做王的方式，以及他做了王之后所产生的效果，不是你跟我呢那一种呢，按照我们世人的逻辑，就是复兴我们以色列国，不是复兴以色列国。今天还带着这个呢，等着主再来，这个是错误的观念。耶稣是以做王，也真的做犹太人的王。他的国是用公义跟用信实，不是用权柄跟疆界跟用军队跟用以色列人在地上在列国当中的那一种地位或者什么来表达的。这是一种呢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表彰，一种真正的王者风范，一个真的是舍命，一个呢以他最高的这个权柄却是去放下，然后去胜过罪，甚至胜过死亡，彰显出他真的是王。这个才叫做王。王呢是在为着人呢的生命呢带来释放，然后呢摆平一切所有危害人的这个生命的那种威胁，包括是灵界里面，包括是物质界里面的。他呢就是这样一位王，他已经显示出他有这样的一个能耐，而不是来复兴以色列国，也不是复兴以色列民族，只是让你们出头出气。这个是民族主义，这个是民粹。上帝的救恩乃是重新让人看见，神本来就是要让亚当做一个在他地上尊贵的代表，治理大地，但是呢是以神的这样的一个理想跟神的话，跟照着神的美好的那种高超的那样的一种的意愿，带来为人祝福跟使到整个被造界正常运作的。现在这一位出现，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我天上地上的权柄我已经得着。”因为他以生命，他以他一个完全顺从父上帝的这个生命，去胜过一切人性的败坏，并且呢把人性的那一种光辉跟个美好的一个人性呢给活出来，给我们争取过来。真的是王的，这样的一个王，这样的一个天人合一的王，这样的一个呢神人恶性结合美好的一个生命表彰实现了。犹太人的救主已经出现了，先是犹太人，然后非犹太人呢原来也在神的拯救 的这个旨意的里面，只要信耶稣基督的名，就领受圣灵，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指说重新我们生命被更新，重新我们能够有机会，我们有一个可能，我们也愿意重新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不是不下地狱要上天堂，这不是福音，是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认上帝为上帝，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上帝，我们敬拜回上帝是理所当然的，是为了我们就是为了回归，为了认回这位父，浪子回头，而让我们生命重新在地上，我们愿意过一个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教会，教会今天如果还是那么自私的，这么自以为中心的，只自己不下地狱要上天堂，教会没有希望，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没有希望，对世界都没有贡献，因为每个只是自私的在为自己呢的灵魂不下地狱。我们是要为着上帝，我们是要认回这位上帝，上帝可以不要我们的，少了我们他少了什么，但是他就是要认回我们，就是要回我们，所以我们要要回上帝。我们要感谢约翰说我不是基督，如果他说我是，我们真的就是大乱，就多了一个约翰庙，再多了一个约翰的这个什么的这个宗，叫人呢只是看不到真正的，看不到那真正的那一位。我们感谢主，今天要学约翰，施洗约翰，我们的指头永远指向基督，永远替人指向基督，也替我们自己一直不断地向着基督。我们回到基督，我们信基督，我们归基督，因为基督呢是真正的神的美好的心愿的这个体现。我们因此我们信基督，因为这本来就是如此。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挽回我们，感谢你从我们的罪中挽回我们，感谢你从我们的自我中心，哪怕就是我们在信神的这样的事上也是那么的自我的中心，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将来的结局，我们不真的想到你是神，你是上帝。主啊，你让我们重新按你认识你，也按你认识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真正归向你。感谢天父，你自己的仆人施洗约翰并不以自己为中心，就是四周的人那么的要拥戴他，他还是指向基督，我不是基督。天父，愿我们一样像他一样，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也是，愿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越来越彰显，我们自己越来越减少。我们向你感恩，你恩待我们，你引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心奉献来回应主。 切从你而来，生命在于你，是你是生命的主，你是生命的源头，历史是你所开启，我们的存活是因你。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回归认回你理所当然，我们身心灵借着我们所献的献在你的面前，也是尊贵圣洁，是你喜悦的，求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颂主圣歌45首来颂扬我们的主。